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新约圣经马可福音 The Gospel of Mark Chapter 13 13章3到8节 3-8。 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我会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山上对着圣殿而坐，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暗暗地问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这一切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在你复活的日子中聚集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来用心灵和诚实来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敬拜。主，也祈求你的圣灵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也使你的话语借着圣灵的恩膏，使你的每一个儿女都得到属灵的喂养，也使我们更加的认识你、爱你、跟随你。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主耶稣主要告诉了我们两个重要的方面。那么今天讲到呢，我们说是这个灾难的起头，灾难的起头 The beginning of wars， 或者说 The beginning of， 或者说 The birth pain， birth pain。 那么这两段经文，这段经文中主耶稣告诉了我们这个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就是门徒来询问耶稣有关末后的这个预兆，或者说这个有关末后的这个 sign 是什么。那么耶稣来教导门徒末世来临前的这个征兆，就是说在这个末世终结前有什么征兆呢？那主要讲到两个方面，一个讲到假基督或者说敌基督，另外一个就是讲到灾难啊，灾难。这个灾难就像我们在启示录里讲的那个天使说哇哇哇的那个灾难啊，这是一种阵痛的灾难，叫 birth pain， 就是说这个临产的那种一个惨难的一种疼痛。那最后我们还要看看耶稣基督的这个教导对我们教会和基督徒我们当行的是什么。所以我们第一个呢，我们就来看门徒询问耶稣有关这个末后的预兆啊，预后的预兆，或者说 sign 是什么，这个 sign 是什么。那么在讲到之前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啊，先来往回回顾一下，就说在门徒们问耶稣这件事件发生的这个时间和背景，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我们知道从马可福音的11章啊 Chapter 11 我们看到我们的那个讲道，我们讲道已经讲完了，就是耶稣这十一章开始主要集中在那个耶稣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圣城，以及主耶稣在受难周所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就是从耶稣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到他受难这一周发生的重要事件。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受难前的那个主日，就是在受难前复活前那个主日，主耶稣荣耀地进入了耶路撒冷圣城，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他去查看了圣殿的一些物件。那到了礼拜一，就是我们今天的礼拜一周一，那么主耶稣再次来到了圣殿啊，第二次来到圣殿，发生了那个洁净圣殿的那个事件。那么周二就是第三次来到圣殿，那么我们在讲道里面讲到主耶稣跟很多法利赛人、文士、撒都该人啊，这个西律党的人，他们就是在辩论。之后呢，主耶稣又坐在圣殿看那个穷寡妇投到奉献箱的两个小钱。之后呢，主耶稣就跟门徒们离开了圣殿。那么就到了马可福音十三章一到二节告诉我们的，耶稣从圣殿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所以主耶稣在出了圣殿，他给门徒讲述了那个耶路撒冷圣城和圣殿被毁的预言，这是我们上一次讲到的内容。之后呢，耶稣就跟门徒们来到了哪里呢？来到了橄榄山。上一次我们讲过，马可福音的十三章被称为主耶稣在橄榄山的讲道啊 ，The Mountain of Olives 的这个 sermon。我们知道在对观福音书中，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啊，当然包括马可福音，都记载了这一个重要的事件。我们也说过，主耶稣在橄榄山的讲道是一篇很长的讲论，这是主耶稣在被捕之前，在上十字架之前要教导门徒有关末后，就是将来末后要发生的重要事件，或者说主耶稣是对门徒有关末后的预言的讲论。那么这里面包括了主耶稣预言圣殿被毁、耶路撒冷被毁，还有这个末世大灾难的来临，还有耶稣基督荣耀再来啊等等。主耶稣在橄榄山上对门徒的教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主耶稣要预备门徒啊，要 prepare 他们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末世的苦难啊，要在末世中有苦难，还有逼迫 persecution。那么，并且主耶稣要坚固他们的信心啊，而且还要赐给他们永恒的应许 promise， 还有永恒的盼望 eternal hope。那么这一切都发生在主耶稣受难周的星期二的下午啊，我们会按照这个时间次序讲。在福音书的作者中，马可福音对这一事件发生的地点内容记载的比较详细，就跟其他的对观福音书讲比的话要相对详细一点。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三节说，耶稣在橄榄山上对着圣殿而坐，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暗暗地问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呢？这一切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马可详细地告诉我们，主耶稣和门徒离开圣殿后，他们来到了哪里呢？来到了橄榄山。而且呢，他 他们坐在橄榄山上，然后面对着圣殿坐下来，就是坐在橄榄山上面对着圣殿坐下来。马可在这里记载了一个非常简短的介绍，但是这个简短的介绍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先来看一下橄榄山和圣殿，或者说和圣殿山的这个地理位置的关系。地理位置，我们知道橄榄山位于耶路撒冷圣城以东啊，就是在 Jerusalem 这个 east 啊，往 east 以东的一座山，而且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啊，不远。就说我们知道橄榄山是在耶路撒冷圣城以东的啊，这个一座山，而且离得不远。那么有多远呢？啊，有多远呢？使徒行传一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说，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啊，就是多远呢？就是这个 Sabbath day 可以走的这个路程。当下门徒回到耶路撒冷去，按着犹太人安息日可走的路程计算啊，就是门徒们按着这个就是回到耶路撒冷去，他们从橄榄山回到耶路撒冷去。那么如果按着犹太人安息日可走的路程计算的话，大概就是1000米啊，1公里，不到1/3 mile， 就是很近啊，很近。弟兄姊妹，如果经常散步的话，你走一个 mile 很近就到了啊，不到，连1/3，就是就这么远一个距离。但是在橄榄山和耶路撒冷圣城这个中间隔的是什么呢？隔的叫基伦谷啊，叫 Kidron Valley 啊，就是叫西伦谷。我们知道橄榄山是由三个山峰组成的一个称不上山脉啊，应该说是山丘，或者说什么，因为那地方就是说，因为最高的峰，橄榄山最高的峰大概是830米，那么中间的山峰正好对着橄榄山啊，对着这个圣殿山和圣殿，大概是812米。那这个地方是比耶路撒冷圣城，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在整个地区是高的，比那还要高出来100米左右啊。所以我们看到说，在这个地方看那个不是很远，在这个地方看圣殿可以说是一个最佳的位置了啊，最佳的位置了。以前我们去这个我们看这个费城 July 4th 的时候，有这个 firework 就是烟火。那么我们有时候在 Fairmont Park 这里这远处这边看啊，或者说在别地方看。那去年我们这个和悠悠就找到了一个最佳的位置，就是刚好在放烟火的这个那个 museum 的那个上面那个山坡那儿看。啊，那个是真清楚啊！从上面往下看，这个是最佳的位置。我们再回过头来，想想，就是刚才那个，我们记得门徒刚刚出了圣殿的时候，他们离那个圣殿的外墙，在圣殿的外墙，就是在最近的地方，来看这个建造圣殿这个巨大的大理石的那个状态，他们在感叹啊，所以就说请看啊，那门徒说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的确我们知道这个建造圣殿外墙最大的石头啊，建造圣殿这个外墙最大的石头大概有多大呢？长有13多米，13米那么长，还有13×4乘以将近7米啊，不到7米，6点几米，就这么大。大部分石头比这稍小点，但都差不多。 弟兄姊妹想想看，如果你看这么大的石头一个个建起来的，那个真是，这真是那个非常的会震撼啊！你可以体会到在那个近处看到这个圣殿的这个宏伟啊，何等的宏伟。那么现在呢，门徒他们又来到了这个，来到了橄榄山啊，在这个远处更高一点的地方俯瞰这个圣殿的这个远景啊，而且坐在橄榄山上俯瞰整个圣殿。我们知道这个圣殿在耶稣的时候，从所罗巴伯建造到了耶稣时代，耶稣之前，就是主前大概19年开始建造，大希律开始建造，扩建了第二个圣殿，一共建了46年啊，46年完成的。那么当时大希律建这个圣殿这个外墙的时候，花了大量的这个大理石和这个黄金啊，所以扩建完成后的这个圣殿的外院有457米长，有270多米宽，那个整个圣殿的高度我们之前讲过有30米高啊，所以还有那个金碧辉煌的那个回廊啊，所以我们现在从这个橄榄山上，隔着基伦西，然后这个俯瞰这个宏伟的圣殿，那个日光照下来的时候那种辉煌啊，何等的辉煌！弟兄姊妹能体会到当时那个门徒们的心情吗？啊，如果在没有主耶稣告诉他们之前，他们可能会更加的感叹，何等的殿宇，何等的建筑，何等的辉煌。但是你能体会他们现在的心情吗？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圣殿和橄榄山的属灵关系啊，属灵关系。我们记不记得第一所圣殿，就是所罗门所建的第一所圣殿被毁的时候啊，第一所圣殿被毁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反复的讲，就是这个公元前586年，当最后一批南国犹大的人被掳巴比伦时候的那个情形，其中包括了先知以西结也在被掳当中。先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看到的那个异象告诉我们说，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荣光离开了圣城，离开了圣殿。离开以后呢，停到了那个城东的山上啊，就是上帝的荣耀离开了圣殿，停在了城东的那个山上。在以西结书的这个11章23节告诉我们是这样的，那我们之前讲了耶路撒冷城东的山就是橄榄山，就是橄榄山。所以第一个圣殿被毁的时候，上帝的荣耀离开圣殿，停留在橄榄山啊，这是第一个。然后我们来再看新约的时候，圣经给了我们一个惊人的类似，就是马太福音在记载主耶稣离开圣殿时，主耶稣在责备法利赛人和文士时候所宣告的话，23章38节说，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留给你们。主耶稣说，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留给你们，之后主耶稣就离开了圣殿。那么这一次是主耶稣最后一次到访圣殿，当主耶稣和门徒离开圣殿后，直到主耶稣被捕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再也没回到圣殿。也就是这一次，也是这一次主耶稣预言了这个第二个圣殿被毁。那么主耶稣离开圣殿以后， 主耶稣和门徒来到了哪里呢？主耶稣又来到了耶路撒冷东边的那个山，就是橄榄山上，也就是主耶稣荣耀的离开了第二个被人污秽的圣殿，来到了东边的橄榄山。当主耶稣被钉死十字架，三天复活，主耶稣要建立真正荣耀的永不朽坏的神的殿，永生神的国，天国的殿。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是何等的奇妙啊，何等的奇妙。可是对门徒们来说，他们的眼睛还是专注在那个地上宏伟的圣殿中，他们的眼睛还是专注在那个地上宏伟的圣殿中。当他们听到主耶稣预言说这个宏伟的圣殿要将被毁灭的时候，他们的心情是何等的复杂。就如我们今天基督徒，你不能来教会聚会了，不能来敬拜上帝了，或者说你的聚会场所不存在了，那么对一个有信仰的真正信仰的基督徒来说，你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你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马可福音的作者提到了主耶稣坐在橄榄山上，有四位门徒啊，他们分别常常是跟随耶稣在一起的，也就是耶稣所喜爱的那三个门徒啊，包括彼得、雅各和约翰，另外还加上安德烈。耶稣特意领他们到橄榄山上啊，面对着圣殿坐着，俯瞰那个壮观宏伟的那个华丽的圣殿的时候，门徒的心情啊，我们可以从圣经中看出，就是他们从圣殿山出来一直到橄榄山这段时间，他们一直在挣扎。现在他们可以暗暗的，就是私下的啊，所以当时他们可能都不知道说什么，所以到了这时候他们私下的暗暗的来问耶稣，他们迫切的想知道。他们想知道什么呢？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啊？什么时候有这些事？或者说这一切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有什么 sign？ 门徒们想知道的就是什么时候发生这些事，或者说要发生这些事时候有什么预兆，有什么征兆。门徒关心的是圣殿什么时候会被毁，被毁的时候又有什么预兆。主耶稣没有直接的马上的回答门徒什么时候会发生，主耶稣却借着圣殿被毁的预言要教导门徒重要的幕后的真理啊，就是主耶稣要借着圣殿被毁的预言要教导门徒有关幕后重要的真理。所以第二个我们要来看耶稣是如何来教导门徒有关末世来临前的征兆，或者说在末世来临之前会发生些什么事件。新约圣经除了启示录外，弟兄姊妹我们都讲完了启示录，在对观福音书中主耶稣在橄榄山上的讲道是有关末世最重要详尽的有关末世的教导，而且主耶稣在橄榄山上教训门徒有关幕后的真理是再也恰当不过的地方了，就是主耶稣在橄榄山上来教导他们有关这个幕后的这个真理，这是一个最恰当的地方。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在末世的真理里面，在末世的教义里面有两件事情一定会不可缺少的，一个是 复活，还有一个呢是审判啊。所以复活和审判，而橄榄山基伦谷正是和复活审判紧密关联的地方啊。这两个地方，橄榄山和基伦谷，和这个复活和审判有关。我们来看看旧约先知的预言啊，我们从旧约来看，旧约先知在约珥书，就是约珥先知在3:1-2给我们预言说，他说到那日，到那日就是指末后的日子啊，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的人归回的时候，第二节说，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啊，要聚集万民，带他们到约沙法谷施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我的地土。所以约珥在这里预言说，到那日啊，要聚集万民到约沙法谷施行审判。那么约沙法谷就是在橄榄山前面的基伦谷啊，就是约沙法谷，就是橄榄山前面的基伦谷，要在那里施行审判。我们再来看撒加利亚书14:3-4啊，撒加利亚先知的预言，他说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第四节，那日啊，又是讲到末后的日子，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那么这个是撒加利亚先知的预言，说在那日，那个弥赛亚基督降临的时候，他的脚要站在那个耶路撒冷东面的橄榄山上啊，要站在那里施行审判，或者说他复活的时候要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所以犹太人相信弥赛亚来临的时候会降临在耶路撒冷城东的橄榄山上，这就为什么从这个大卫时代开始啊，从大卫时代开始，犹太人他们喜欢把墓地选择在橄榄山啊，选择在橄榄山，因为他们相信那里是弥赛亚到来要审判的地方，也是义人将来复活的地方啊，所以他们把坟墓选择在那里，我们之前也讲过，所以那里是审判和义人将来复活的地方。那么门徒最迫切关心的是圣殿什么时候被毁，他们关心的是时间问题，他们关心的是这个圣殿在被毁之前是否还能够屹立在那儿1000年，或者说短一点的时间，或者说他们关心的是圣殿被毁之前有什么预兆。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们有关时间的问题，而是教导他们重要末后的真理。主耶稣说，第五节说，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第六节说，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我们看到主耶稣首先给门徒们的有关末后时代的第一个征兆，第一个征兆是什么呢？主耶稣首先是要警醒门徒，要他们警醒，要他们谨慎，说免得有人来欺骗你们。那他们是怎么来欺骗呢？ 用什么方法来欺骗你们呢？就是他们要假冒耶稣的名来欺骗你们，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就是许多人都会被他们迷惑，都会上当受骗。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论到末世来临之前的第一个征兆，就是假弥赛亚、假基督的出现。所以第一个征兆就是假弥赛亚、假基督的出现，他们会打着基督的名来欺骗会众，啊，就是打着基督的名来欺骗会众。其实，主耶稣的预言，主耶稣预言的第一个征兆啊，这个 first sign， 在一世纪的时候啊，在 first century 就出现了。那么一直到今天2000多年的当中，其实不断的有假基督出现啊，不断的有假基督出现，今天仍旧有人打着基督的名在欺骗神的儿女啊，在欺骗神的儿女。特别是在一世纪啊，就是在这个一世纪 first century 啊，初代教会的时候，出现过很多假基督啊，出现过很多假基督。比如这个犹太史学家约瑟夫啊，他就记载了在耶路撒冷圣殿啊，在耶路撒冷圣殿被毁的40年里面，犹太历史中曾出现过几个啊假基督。比如说在公元132年啊，最著名的就是犹太教的这个有一个叫西缅巴尔科科克巴啊，巴尔科克巴，他称他就是弥赛亚君王啊。那么他当时也拥有一支比较勇猛的士兵啊队伍，说他要带领犹太人，要这个拯救他们啊，要跟这个罗马帝国打仗啊，要拯救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的这个强权统治。那这个人最后呢啊，死于这个战场中啊，死于战场中。所以这个就是当时比较有名的一个。那我们再近一点来说，比如说1993年在中国河南这个出现的这个东方闪电啊，好像是河南的汝阳东方闪电里的这个女基督啊，这个女子呢叫杨向冰啊，她被当时推成说是独一的真神啊，鼓吹她是在替神说话的全能神，是第二次道成肉身的女基督啊，成为全能神。所以弟兄姊妹知道我们现在有一个全能神教啊，随波长老以前也讲过。那么他们后来逃到美国来啊，逃到美国，现在我看他们好像做了很多这种宣传片、广告片啊，在可能还挺有钱的，不知道在加州在哪里，经常在宣扬他们这个。所以你看这个历史上啊，出现了很多这样的敌基督，这是一方面。主耶稣教导门徒在末世终结之前的第二个预兆、第二个征兆，而且是必须有的是什么呢？就是7到8节告诉我们说的，他说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啊，不要惊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那么怎么样一个战争呢？就是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是指战争。另外还讲到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还要有地震饥荒，这是灾难的起头啊，灾难的起头。战争，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就是民族部落之间的战争啊，就是上次这个来我们教会讲到这个牧师讲到的这个种族部落之间的战争啊，还有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 另外还讲到有地震，有饥荒，啊，这个我们在启示录中的讲道中反复的讲过。其实我们今天就生活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弟兄姊妹，我们反复的讲，我们今天就生活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中。那什么是末后的时代呢？我们之前也反复的强调了，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的到来和主耶稣再次降临啊之间，就是主耶稣再来审判之间。第一，主耶稣第一次的到来和主耶稣再来审判之间，就是末世啊。我们把这个末世称为已然未然的末世啊，英文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这样一个末世中。那么其实从主耶稣开始的一世纪到今天，我们就看到有无数的战争、地震、饥荒、灾害在一直不断的在发生，一直不断的在发生啊。以前我们还没有太注意过，川普总统做总统的四年里面没发生过战争啊，这是很奇妙。以前我们可能都习惯了，任何一个总统在位的时候都有战争，川普总统说我在位时候没有任何战争。的确，你想想这个频率多少啊？几年就发生战争，这样的战争没有发生战争，只不过是在他手里没有发动其他的战争，在其他的国家照样在中东经常发生战争啊。主耶稣教导门徒说，这是末世终结前必须发生的啊，一定会有，而且他说这是灾难的起头。那什么是灾难的起头呢？啊 ，the beginning of woes。那么原文里讲说，这是妇人生产之难的开始，就是指妇人在生产的时候那个产生的那个阵痛啊，叫 birth pain 啊，或者 labor pain。主耶稣在形容末后终结之前的这个战争、地震、饥荒，就如妇人生产的那个阵痛。那么什么是妇人生产的阵痛呢？啊，我想做母亲的啊，姊妹们可能体会过啊。那么我们从医学上来形容是什么呢？就是由小变大啊，这个疼痛会由开始小的疼痛变得啊大的疼痛，由弱变强啊，开始不是那么痛，然后越来越强，然后由慢变快啊，基本上是这样一个。也就是说在临近生产的时候，这个疼痛的强度会变得越来越强烈，而且疼痛的这个频度 frequency也会越来越快啊，这个就是产痛啊，这个生产的疼痛啊，就是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由慢变快啊，这样一个疼痛。换句话说，末世终结之前，战争、地震、饥荒、灾害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强烈。我们知道，这正是我们在启示录中反复讲过的。我们在启示录中讲到七印、七号、七碗啊，就是在如同这个逐渐加强，就这个审判越来越严厉，如同这个惨难妇人的这个疼痛啊，这是我们讲过的。那么主耶稣接下来啊，我们说接下去主耶稣讲到这里，主耶稣接下去会讲到末后的一些真理啊，主耶稣会讲到很多末后的真理，关于门徒我们如何面对苦难啊，你们会被怎么样，会被逼迫等等，那我们下次会讲啊，下次会讲，因为我们不可能把这个都讲完。但是主耶稣在教导关于末后来临前的 这两个征兆中，主耶稣教导了门徒，启示给我们今天基督徒教会一个什么样重要的真理呢？主耶稣在教导这两个征兆的时候，给门徒们，包括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和教会有什么重要的真理呢？啊，我们最后来看基督徒和教会当行的。主耶稣在第一个征兆中啊，在 first sign 里面，首先向门徒强调的是什么呢？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谨慎啊，还有不要被迷惑。所以这个很重要。主耶稣没有回答他们说，哎，什么时候来？主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你们不要被迷惑，就是警醒门徒不要被假基督、假弥赛亚所欺骗、所迷惑啊！就是你们不要被这假基督、假的弥赛亚打着他的名啊，来欺骗。那为什么主耶稣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呢？主耶稣为什么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呢？因为主耶稣知道，在他复活升天后，很快就会有人假冒他的名来迷惑欺骗那个他的门徒们啊！主耶稣知道他离开以后很快就会发生这些事情，所以这一点很快就发生了。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来看看耶稣的门徒约翰啊，就是当年在这个橄榄山上询问耶稣啊，听耶稣这个教训有关末后教导的这个门徒。那么他在约翰一书二书中教导当时的教会啊，那个是就是初代教会，要他们谨防假基督。假基督就是敌基督啊！我想这个约翰一书二书随波长老都给我们讲了很多很详细，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我们先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八节往下，我们来看看什么是这个啊假基督啊敌基督。小子们，如今是末世了啊！约翰在跟他们在给教会在讲的时候说，如今就是末世了啊！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出来了啊！所以这个你看了没？约翰就说，现在已经是末世了，因为有好多敌基督已经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世了啊！这是约翰讲的。那么十九节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属我们的。哎，这些敌基督还不是从别处来的，是从教会中出去的，但是他不属我们。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啊！这是约翰讲的。他说，你们从那圣者领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就说我们从耶稣那里得到了这一切的知识，我们知道这样的事儿。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为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来的。约翰提醒他们说，我写信不是说你们不知道，正是因为你们知道，你们知道虚谎不是从真理来的。那敌基督讲的都是谎言，那就不是从基督来的。那么敌基督他们有什么表现呢？谁是说谎的呢？不是那不认识耶稣的基督吗？啊，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这就是敌基督的啊。然后说，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些从起初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听见的存在心里， 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啊，这里勉励说那些信徒，你们不一样啊，你们认识基督，你们认识这些知识，所以你们就住在子里面，住在子里面就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啊！你看这个，当你们吃受这个就有永生啊 ，eternal life。二十六节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些引诱你们的人说的啊，引诱你们的人说的。”我们再接着来看，在这个四章三节里讲到，他说：“凡灵不认耶稣的，就不是出于神。”这些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啊，不认基督的灵。约翰二书一章十七节说：“因为世上有许多人迷惑，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这就是迷惑人敌基督的。这里又讲到那个不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啊，那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敌基督、假冒基督名的这些特征啊。根据我们只从约翰一二书来看，一个约翰告诉我们说，这是末世中经常出现的，正是主耶稣教导的。第二一个是，他们是从我们中间出去的，但他们又不属于我们，也就是说，他们是打着基督的名，假冒基督的名，啊，冒充基督的名，这些人是冒充基督的名。约翰又讲到，一个他们不认子，他们也不认父，他们还不认灵里面不承认耶稣啊，还有他们不认那个基督是道成肉身的，啊，这些都是敌基督的表现。另外，他们就是撒谎啊，欺骗、迷惑人，还讲到什么引诱人？引诱什么呢？敌基督的目的就是把你们引诱你们脱离什么？脱离真理，脱离和基督的关系啊，就是把你们引开，离开那个基督的真道，离开那个真理的道。然后让你们误入歧途，最后离开永生。所以我们看到没，这个就是撒旦的作为和撒旦的企图。所以弟兄姊妹，不要简单的看说，哎呀，就是这个撒个谎个欺骗嘛，对不对？你看这个终极的目的是把你们带向什么？离开真道，离开基督，离开永生啊，就是杀害啊，杀害、欺骗、谎言。那我们说我们怎么样预防呢？你说你知道这些，你怎么预防呢？主耶稣特别强调了，主耶稣特别跟我们强调了，在末世中基督徒要警守警醒啊，警守警醒，警守警醒。那么你又如何去警醒警守呢？你知道了，认识这些，那你要警守警醒，那又如何警醒警守呢？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就是你要去辨别认识敌基督、假基督，不要被迷惑啊。这是我们刚才讲的，你要知道辨别。第二一个就是不要随从世界，不要偏离基督和神的道啊。圣经中经常给我们讲，我们原来是什么？随从世界的风俗啊，随从世界的风俗。那什么是世界的风俗呢？今天在世界上充斥着各样的世界的风俗，很少有什么真理，弟兄姊妹，很少有什么真理。 包括我们今天，特别是在我们今天生活的美国啊，弟兄姊妹想想看，这一两年你经历的啊，我们就举几个重要的政治正确啊 political correction， OK， 平均主义啊，之前我们在主日学或其他时候都讲过平均主义。我想来自这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的我们都很熟悉这是什么，还有共产主义 communism， OK， 还有种族批判理论啊，种族批判理论你们都知道是什么，黑命贵啊， Black Lives Matter， Antifa， 还有取消文化 cancel culture， 最重要的是否定 deny 这个国家建立在基督信仰之上的传统啊 deny， 还有 LGBTQ 啊，弟兄姊妹真的很可怕。你看今天美国到了啥程度，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弟兄姊妹可能都知道，在 Virginia 的这个school board， OK， 男的装成女的进到女的 bathroom 强奸15岁的一个女孩，爸爸到这个 school board 去 complain， OK，这个 school district 而且 cover 这个事情，掩盖这个事情，把这个人又转到这个学生转到另外一个学校，这个人又在别的学校强奸了同样的一个女孩，又强奸另外一个女孩做同样的事情，然后 school board 给 cover 了，而且他爸爸 complain 的时候叫警察来把他爸爸给抓起来了，竟然还让美国的司法部长 OK 责成 FBI 去调查凡是那些在 school board complain 的 parents。 弟兄姊妹今天到了什么样的邪恶程度， OK， 这个司法部长在国会听证会的时候，议员们问他，他竟然装傻说你有没有给那个 parents 这个 apologize， 他说哦，我们要做的就是防止 violent。 弟兄姊妹，今天美国哪里还有 justice， 哪里还有 truth， 明目张胆的在做恶事撒谎，这就今天。我还可以举很多很多，我把这一切通称为撒旦文化， OK， 这些全是撒旦文化。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这一切，这一切根本的目标就是要抵挡真理， deny truthAgainst the God， 抵挡上帝，抵挡你的 Christian faith， 归根结底就是敌基督文化，撒旦文化，敌基督文化。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还不像那个一世纪的那个，在 First Central， 在那个初代教会的时候，那些人都是打着基督的名字说我是基督，对不对？我是弥赛亚，你一看你就知道不是，对不对？你还可以辨认，你可以很容易的 recognize。 今天他们不打着这个，那更迷惑，更隐蔽，诡秘， OK， 今天他们讲的都是非常非常好听的 theory 理论。对啊，你看那些人贫穷啊，是应该把钱分给他一点呢、啊、对不对？ equal 啊，对不对？ 各种各样的。所以更诡秘，如果今天基督徒教会不警醒，所以我们在讲，如果我们基督徒教会你不警醒，觉得无所谓啊，就随他去吧 ，whatever， 你知道吗？其实弟兄姊妹，越是在末世的时候，包括基督徒，越是在末世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都 who care， 你明白吗？我们的心，耶稣在下面讲，耶稣在后面讲到什么？我们的心都会慢慢的变得冷漠了，冷漠了 ，OK。甚至我们去随从，我们觉得哎，这讲的也挺好啊，是这样的呀、啊，那么你就会被诱惑、被迷惑，偏离了真理的道。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啊，很重要的，我们不要偏离了那个真理的道。不要被这些撒旦文化所迷惑了，这是一方面。第三个就是我们要认识真理，持守真道啊！你要认识，你就说，你如果你都不认识这些真理，不学习神的话，不明白，那你怎么持守你的真理呢？我有一次碰到一位认识的多年的基督徒啊，他在跟我讲啊，我的信仰呢，就是我认为神是存在的啊，但是呢我很渺小，我也不能够全部的认识那个神是怎么样的，我只认识神，我知道的那个，我脑子里认识的那个神的那个样子，我就把这个当成我的神，然后呢，我就不想再认识多了，因为你看没有，今天美国有各种各样的宗派，大家都在争论，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有不同的观点，你认识的越深，争论就越多。所以呢，我就想认识我所知道的，我也不去跟别人什么什么。弟兄姊妹，想想看，好可惜啊！我们今天这个基督徒做了这么多年，好可怜啊！我们认识的上帝就是这样的上帝。我听到以后，我为你们感恩。我为你们感恩，因为你们真的认识神，你们真的知道。我们说真理是你若越认识越清楚，不会越认识越糊涂。而且我们知道说，上帝他自上而下的借着神的话，圣经启示给我们的，是他让我们100%完全能够明白的。他其实给我们的就是要让我们明白他呀，认识他呀，你怎么会越认识越糊涂的？正是你不认识，正是你肤浅，你连那个最基本的福音、最基本的真理都不认识，你就糊涂，你在糊涂上糊涂，你怎么会更清楚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竭力的追求认识真理，你才能够持守真理的道。你都不认识，不能辨别， How can you stand firm your faith？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第四方面，就是主耶稣在讲论第二个特论到第二个征兆的时候，他要让我们教导我们什么呢？主耶稣讲到说，在那个末世的时候，会有战争，会有饥荒，会有灾难啊，像那个妇人的惨痛一样。他要教导我们什么呢？ 他要告诉我们说，你们会面对这样的苦难，你们作为基督徒，作为我的门徒 disciple， 你们会 face challenge， face difficulty， 你们会面临 trial 试炼。但是基督说什么？不要惊慌，不要惊慌。所以主耶稣向门徒们特别的强调，向我们特别强调，你们不要惊慌，因为他知道他离开以后，我们会面临各样的苦难、患难。主耶稣提前的告诉你们，不要惊慌。那么这个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重要，告诉我们面对苦难、面对失恋的时候当如何行。就如我们今天面临瘟疫的时候，面对这个敌基督、这个撒旦迷惑的这个末后时代，我们今天生活在美国，表面上我们看上去没有这个物理的或者实体的战争或者饥荒，可是我们就今天就处在战争中，我们今天就处在战争中，而且它比那个物理的实体的战争更可怕。弟兄姊妹，你想想是不是？是什么战争？生物战争，生物战争，还有撒旦的洗脑战争，你都没有办法躲藏，你都没有办法躲藏。尤其是在这个瘟疫刚开始的时候，我常常想一个问题，其实如果是真的发生一个实体的战争，你一定知道那个炸弹打到哪里，哪里在局部在发生战争，对不对？你比如说那个导弹砸到费城了，对不对？那你知道，那我躲费城远一点，对不对？你都可以躲。但是在瘟疫的那个期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对这东西还不是 fully understand 的了解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哪里都不敢去啊。你想，我记得那个瘟疫刚开始没几天，然后跟景旭开车不知道出去是干嘛去，反正可能也是去给弟兄姊妹送口罩什么的啊。开着车，那我习惯就是开着窗子透点空气进来。那开到街上的时候，那个景旭就是把窗子关起来，把窗子关起来。所以你觉得说开窗子都不敢开，因为你不知道瘟疫在哪里，到处好像都是 virus。 弟兄姊妹，你不觉得可怕吗？你说我们都变成什么了？所以这个是比那个 physical 那个物理的战争更可怕。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在教导我们面对这个末世的征兆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一个秘诀，不要惊慌。弟兄姊妹，这是不是很重要啊？你看那瘟疫刚开始的时候，虽然我知道基督徒都有平安，但是你开始你也惊慌啊，对不对？那买菜的 deliver 到你家门口，对不对？过一会儿人家走了，你再拿去拿，还不敢拿回来，拿到后面阳台上先拿酒精擦一擦再说。是不是惊慌？是不是惊慌很害怕？主耶稣说告诉你们不要惊慌，为什么？因为我与你们同在，我与你们同在，基督和我们同在。所以 重要的是那个基督的得胜和我们同在。我们怕什么？我们可能怕魔鬼撒旦，我们可能怕死亡罪恶，但是基督已经得胜了魔鬼撒旦，得胜了那个罪恶死亡的权势。那么主耶稣和我们同在，我们还怕什么呢？还有主耶稣和我们同在，不光是他得胜的同在，还有他那个慈爱应许的同在，还有他在那个 mercy， 还有他在那个 promise， 还有他在那个 goodness 和我们同在。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苦难，他替我们承担了我们的 suffering。弟兄姊妹都很熟悉的罗马书，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的教导，他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耶稣基督已经复活，而且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然后他说，谁能和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什么东西能够 separate 我们和基督呢？难道是患难吗？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三十七节说，然而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保罗再接着说，他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无论是生啊，所以我们无论生无论死都不在你的掌管中，都在我们的神的掌管中，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还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都不能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而且说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是在基督里面，神把他的这个爱在基督里赐给了我们，让基督为我们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再次的呼吁你们，我们越是在这个患难的时候，越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中，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弟兄姊妹，时间久了我们都会冷淡了，我们都会无所谓了，习以为常了。越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你要持守住你所信的啊，你要 stand firm， 你要持守住你的信仰，你要越加的抓住基督啊，抓住基督，跟随他，爱他，这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让神点燃啊我们这样的这个心，抓住他，跟随他，越是在这个时候啊，这是秘诀。而且我们还要常常的感恩，常常的感恩。弟兄姊妹，可能我们在瘟疫开始时候我们还挺感恩，时间久了你也觉得挺好survive 下来了。的确 都是神的保守，弟兄姊妹，没有错。但是你想想看，多少人也失去了生命，神还保守了我们到如今。你不要以为说，哎，我挺好，挺 lucky， OK。 弟兄姊妹，神存留你是有目的的，是有 purpose， 是他在你身上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所以我们不仅要感恩，我们还要思考说，神呐，你存留我干什么？预备我做什么？盼望弟兄姊妹借着这个主耶稣末后的预言，能够真的是让我们来思考说，我们今天的恩典啊，让我们来更加的来警醒，跟随我们的主。好，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真的是在这个末后的世代中，在这个混乱的世代中，你仍旧存留我们，你仍旧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不仅一无所缺，也保留我们的性命，赐给我们健康。主，你存留我们不是说让我们在享受这一个物质的属物质的这个末后的时代中的生活，而是你要预备我们，让我们更加的警醒，在你的真理上来扎根持守，也让我们有心智说来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来见证你，更多的去传扬你的真道，宣扬你的真道，让更多的人来归向你，来悔改，归向真理，归向永生。主，我们谢谢你，求你保守你的每一个儿女，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愿一切的颂赞都归给你。祷告感谢，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